那个大家好啊，刚才吕先生呢其实练得蛮好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啊，只是朗读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童话的故事啊，就是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动物或者是猫的那种情形啊，那么要有的时候要感觉上面每一个语言有一点不一样啊，要不一样会比较好啊。那么声音呢要有大有小，那么会感觉上面就比较突出啊，这听起来呢就比较有点立体感啊。就如果它一直很平和的话呢，要念很长的东西可能就会比较听的人会觉得吃力一点啊。那其实吕先生呢，您很有这个才能的啊，你很有这个天分，我也感觉得到你很喜欢把它读完啊，读出来啊，那我觉得是不错的啊。那么看看你愿意再把它读一下也是很好，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一篇东西蛮长的啊，那么我看看有没有别人要讲讲话，像裴海明金沙中学好像你来过是来过，但是好像没有在我们的课堂里有发过言啊，能不能也请你讲讲呢那个裴老师啊。那么红牡丹老师呢，您也是来自东北是吧，您是红蜡烛，就是天竺之光啊，红蜡烛的学校里的副校长啊，我们非常荣幸啊。那我想请您也说说话，我们现在放麦啊，你们两位裴老师、红牡丹老师啊校长啊，请你们两位说说话。那么不管说什么，或者是你有什么对陈伯吹的了解啊什么，等一下呢我再来补充一点有关于刚才明月说的这个陈嘉尔的这个情形啊，我跟他认识的一个情形。
喂，能听到我说话吗？喂，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听到了啊。我这个普通话不过关啊。刚才这个唐老师说我是东北的，我不是东北的。我用的是他们这个号码，不是他们贴的是东北的瞎贴的。我是山西人，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上次有个比较贫困的地方嘛，叫绿梁山是吧，我就是绿梁山的一个学校的啊。这个普通话说的也不是太好，不过看到这个方家刚才看这个唐老师那么大年龄了，都在做这个教育事业啊，真是从心里佩服啊。以后我会常来的，和大家谢谢。很特别的响应，是我能听懂大家说话，大家不一定能听懂我啊。不过我相信来到这儿能学很多东西，以后常来的啊。好了，谢谢，我放麦了啊。
这个文章给大家读一下，让大家一起听一听啊。它这个名字呢叫《快乐鸟的来历》。大家都听过女娲补天这个故事吗？女娲在世时，有一天女娲上森林砍柴，突然一只狼正向女娲扑来。这时远处一只全身绿色的鸟飞过来，和那凶恶的狼打斗了半天，它美丽的羽毛都被狼咬掉了很多。这时那美丽的鸟突然开口说话了：美丽善良的女神，你是一个好人，我是斗不过狼的，你快跑吧。女娲跑呀跑，跑出了森林，可是女娲得罪了， 那美丽的女儿却死了。那女儿死后，王母娘娘很同情她，也非常赞美这美丽的女儿舍弃救人的精神。于是王母娘娘请太上老君炼了一颗长生救命丹，丹炼好后，王母娘娘把丹给鸟吃了，吃后那鸟果真活了。王母娘娘呢，还给她两只鹰爪般的脚呢，赐给她战斗的武器，就还封她为神鸟，代表天使的化身。王母娘娘还给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快乐鸟。据说她因此而得名，是因为她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帮助了别人，自己感到很快乐，所以称之为快乐鸟。这就是快乐鸟的来历。那么这个文章呢，是我女儿四年级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啊，我都给大家一起听一听，可能写的也不太好，但是呢，她呢写这篇文章的意图呢，是也是出发点呢是好的，应该就像人呢都是想望这个美好啊，想望美好。那么这只鸟呢，为了救这个女娲死了以后呢，那么太上老君呢炼丹给她吃呢，她又活了。那么给他也赐，而且呢，王母娘娘给他赐了一个呢，这个鹰爪，也就是战斗的武器，战斗的武器。那么他呢，从此呢就给人们带来这个快乐啊，这是我女儿编的一个故事吧，可能编的不太好。那么我就说这么多，请大家。
他写的一篇小作文奉献给大家，主要是大家来讨论讨论这个儿童文学的写作吧。
有富乐山公园，今天天气晴朗，万里低空飘着朵朵白云。就在这阳光明媚的一天，我姐姐妈妈去游富乐山公园。富乐山公园看起来就是具有古建筑风格的公园，真大呀。我们顺着路标去了富乐阁，远看富乐阁就像巨大的佛寺，雄伟壮观，气魄极了。富乐阁一共有七层，第一层有个大厅，里面陈列着一些名人字画和一些其他的收藏品。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登上，登上了第二层，这里有木雕的宝塔，非常精致，而且非常漂亮。我们又继续登上了第三层，哇，这里就能看见绵阳市区的全景，而且空气清新，看着富乐山公园，就像看见了北京的天堂公园似的，非常美丽。我们又登上了5、4、5、6、7层。楼阁越登越高，下面的景物也越来越渺小。到了七层，风刮得很猛，有繁体字写的对联我不大认得清楚。第七层的栏杆也特别漂亮，我们玩得非常高兴。我们下了楼，楼道又阴又暗，很可怕。我紧紧地握住妈妈和姐姐的手，可不敢松开一丁点。妈妈和姐姐说我是个胆小鬼，我被他们说得哑口无言。于是我大着胆子一个人下了楼梯啊，这真是过得既充实又愉快啊。
哎呀，我觉得你演得快了一点啊。啊，小孩子有点害羞，所以他念得比较快。下面我们请谭奶奶把这两个小朋友写的作文评奖一下，就是怎么样从儿童文学、儿童写作这方面给他们一点启示和教育。
实在是这两个小孩子的很可惜。明月，你的女儿没有来念一念呢、如果让她也来念一念，不是更生动活泼了吗？啊，那么孩子嘛，他们能够写他像那个画老师，你女儿是写的一个 一天的日记的方式啊，可是他写的非常生动，很细腻啊。那么啊，用词我好像他才读三年级是吧？是三年级吗？他那个明月，您的女儿是几年级啊？啊，他啊，下就是下明年四年级对吧？啊。就是暑假以后读四年级对不对？那明月呢？明月你女儿好像现在大一点了是吧？好像在读初中了吧？啊，他们都非常的好啊，就是很真实很平实。那么当然我们要写有儿童文学的且分啊的是我们最主要是要把啊，明月说是他是啊也是四年级写的啊，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表达的方式都非常的接近啊，就说文笔啊的那个感觉啊，都觉得比较都是应该是这个十岁啊，十岁的时候写出来的。那么在十岁能够写得这么好的文章就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啊。但是唯一就是说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小朋友就是小朋友啊，那么就是你是一个儿童，那么就是我们如果站在儿童文学立场的话，我们要学习要把我们的内在真正的观察啊，真正的一种想象力啊啊，跟你的生活的经验啊，把它写出来啊，就像刚才明月老师说的那个陈伯吹，他会把仙人掌啊这个跟花盆打破以后，他看见仙人掌会流出那个汁出来，他认为他是在流眼泪啊。那么从这种感觉来讲的话，这就是说一个写作的人呢、啊、他很有一种拟人化的这种心啊，就是能够将心比心啊，一定他摔得很痛啊，那么看见那个汁呢就觉得他是流的眼泪，那么我们就尽量的要往这个方向去走啊。那么我想就是说如果说孩子啊他啊，我想在这里也跟大人能够稍微提醒一下，像吕青也是有孩子啊那么我不知道裴海明老师有没有孩子啊那么红牡丹老师呢是不是也是有孩子啊，那么我们就是要学得平常欣赏孩子啊多倾听他在说的话啊，如果他说得很好啊，他说得很好啊那么我们尽量的多鼓励他啊，那么鼓励他，而且你要会懂得欣赏啊，懂得欣赏。如果你会欣赏了以后呢，那么你的孩子就会照着你的欣赏的路走啊。如果你欣赏他是小大人式的写法，那么他就会依据你欣赏的方式走小大人的路。小大人的那个文章并不是不好，而是没有发挥到孩子的天真的真善美啊，跟他的想象力啊发挥。那么每一个孩子呢，还尚未运用他的联想力，就是说今天他看见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一件事情，或者谁说的一句话，会使他联想到他自己的经验。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要写的是写他自己的亲身经验，对因为这样这件事这个人和这个东西而促使他联想到他曾经难忘的一件事情，再把这个叙述出来，那就是非常的好文章。那么他能够写他自己的经验而不是别人的经验啊，这是我只能这么一个简单的也说一说。那么要讲到儿童文学的创作呢，的确是也讲不完啊。那么我想还有这个裴海明老师，您能不能说几句话 你有没有孩子也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你的孩子对于这种儿童文学有没有兴趣，那么写作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过他的作品啊？那么我想父母呢，如果就像这个刚才这个明月讲的，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我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陈伯吹他是这样的教育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他没有说逼着孩子说你也来搞儿童文学啊，他呢就说用在机会教育啊，来这个来教育他自己的孩子啊，就说因为一个打雷啊。我们可以启发他往文学的路上走，也可以启发他往这个科学的方面去走啊。那么他并没有说一定要孩子这个去走文学的路啊，但是呢他把科学的精神呢也丢进去啊，丢出来啊，不是丢进去，丢出来，那么让孩子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相信这个陈伯吹的这个长啊，这个公子呢，他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呢，也是值得是这个爸爸的是用了心啊，用了能够及时的教育啊，及时的教育。那么我呢也很荣幸啊，在访问这个拜访这个陈伯吹大师跟他夫人的同时呢，我跟陈伯吹大师在他的客厅里面啊，在那里聊啊，聊得非常的愉快，差不多有一个半小时啊，然后我就要告辞了。告辞的时候我才发现在房间里面竟然坐了一个人啊，那个人怎么那么像胡适啊，因为我看过胡适的照片，就是一个很不同凡响的一个人啊，完全跟陈伯吹长得不一样啊，也不像他妈妈啊，但是那个气质跟气度那种感觉，坐在那儿稳稳的啊，也没有声音，也不出来打招呼，就坐在那个地方啊，坐在房间里面。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很惊讶啊，怎么会有一个人坐在那儿不出来讲话呢？啊，结果这个时候陈伯吹在告诉我，这是他的儿子啊，那他儿子才过来跟我讲话，然后给了我一个名片啊，给了我一个名片。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做校长啊。那么后来呢，我在报纸上看见他做了校长，也为他高兴。那么之后呢，我跟那个陈伯吹，他这个常常有书信的来往之后，那么有几年他就到大概是他儿子做了校长之后。他就常常到了冬天的时候呢，或者暑假的时候呢，他就到北方去了啊。寒暑假的时候就到北方去，所以他经常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家已经没人了啊。等到我知道他的消息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过世啊。那这是非常很遗憾的。那么在他的文学奖的这个过。这个十大概有他做到13届到15届吧，我想应该是这样啊。那我大概是在11届的时候呢，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文学奖啊，文学奖的就是儿童文学的创作。那么我也很荣幸呢，被选上了佳作啊，被选上佳作。那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兴趣听一听我写的哪一篇这个故事。得到他的佳作呢，有没有人愿意听啊？如果愿意听的话，我愿意在这里朗读一下啊，朗读一下这个把这个故事呢说一说啊。好，非常谢谢啊。那我想我尽快啊把它念一念。这个题目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的网站上啊。这是那个寓言故事第38则啊，能不能打开来，如果有我的网站的请打开我的网站，然后找到我这个寓言故事啊，寓言故事应该是可以，好像是我不晓得，好像 S 吧， 好像是 S 的部分吧，啊，你们看一下啊，是不是啊？就是在预言故事打开来38啊，第38个啊，叫做还我珍珠，还我珍珠啊，这一篇这一篇这个寓言故事啊，是我的创作是很特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很特别的，是有一天我在这个逛街的时候，在台北逛，看见了有一个小姑娘，她在这个一个文具店的门口啊，就放了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砚台啊，一个砚台就是写书法的砚台啊。那个砚台上面呢有一些刻的一些很精致的东西啊，那么然后呢他在拿水在给这个砚台在洗啊，洗这个砚台啊，说让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很想把它买回来啊，但是他说要6000块台币啊，那我觉得又太贵，我也没有带钱去，所以呢就把它留在我的脑海里了啊。那么因为这样呢，我想来写一些东西啊，写一些我家里的东西，把它编成故事啊。那么是这个虽然不在我家，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啊，所以我就把这个砚台的故事就把它编出来了啊。那么我现在念给大家听。有一块广东端溪的砚石啊，从端溪附近的山崂之中啊，随着山洪爆发的洪水滚滚来到大河，不久呢又被河水冲到了大海。在飓风的侵袭之后呢，大海之浪潮把这块砚石在海中翻滚又翻滚，先是撞上了礁石，很不幸的被破成了两半，接着有感觉的一半又撞上了老蚌的肉体中呢，原蕴藏有9颗圆融融、润乎乎的珍珠。经过这么一次的大撞击啊，那一颗颗明亮的珍珠都被滚落在大海里了。连同老蚌的壳也分了家。绝妙的巧合是，那块有感觉的一半竟然卡在另一半的蚌壳中了，一动也不动，而蚌的生命呢却牵挂在剩下的那一半壳的当中。老蚌痛苦又哀号的喊啊，痛啊，还我珍珠啊，他们是我生命的每一滴养分圆融而成的呀，当年进入我的体内只是微小的一粒沙子，折磨得痛苦极了，他们的浑厚圆融我时时包容到现在，熬过了千年的岁月，好不容易成为我生命的一体，谁知道你这个冒失的东西把我撞成这副模样，失去了我的珍珠，失去了我的门，叫我怎么存活呢？还我蚌来呀、啊、还我的门来呀、啊、还我宝贝的珍珠啊。老蚌无助地哭诉着哀求的声音，震动了大海中的所有的动物，他们一个个呢都好奇地过来看热闹，看见蚌的狼狈的样子，个个都同情地交头缩脚的，却没有一个能帮得上忙的样子。那块无力违抗命砚石对自己这种不幸又尴尬的困境也不知道如何的挣脱，他喃喃的口急的说，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我被山里的洪水冲到了这里来，已经被冲得头昏脑胀了，我不是有意把你的珍宝给扎掉的呀，我自己也赔了半条的命呢，现在
我又被卡在你的壳里出不来了呀，又有谁帮我拔出壳去呢？这野中的动物一个个萎缩的退去了，只剩下两只螃蟹先生和一只小龙虾，一只老海龟。他们用同情又友善的眼神呢，望着这失去依靠的老蚌，和被束缚了自己的厌食，生命经历过磨难的老海龟，见此的惨状，即刻感应到自己一辈子束缚在壳中的无奈与痛苦啊，他悲观无理地说：唉，看来呀，你们的遭遇跟我一样喽，是出不来的哟。好在老蚌的生命没有压在厌食之下。说着说着，摇摇头，划走了。我们去替你找回明珠吧。螃蟹先生不忍地举起他的大钳子，说着。虾公公也友善地说：别急别急，我去帮你钓钓看，或许我的长须须可以帮你钓回来呢。不行不行啊，我没有门啊，我只有半间屋子了，关不住我的珍珠的呀，你们得先帮我把门装上才去找珍珠啊，不然呢，我很快就会没命的哟。好，我们先来拨开这块石头吧，用我们的大钳子来钳，应该没问题的，放心吧。两只鞋匠将即刻动工起来了。来，我来用我的长须啦，来拉，应该拉得开的。虾公公充满着信心地说。就这么，他们各自使出所长，帮老蚌的忙。他们合力的拉呀、钳呀、推呀、抬呀、吊啊，怎么用力都移动不了。正在这无计可施的时候，来了一大群小海螺。小海螺们看见了，天真又善良的说：“哎呀，哎呀，这么大的石头啊！”只有两只鞋还一只虾，哪里能做工啊？我们来，我们一起来帮忙吧，团结就是力量啊。说着说着，这群小海螺呢都附着在厌食和老蚌的边缘上了。他们推开各自的门，用特有的吸盘，用那个吸盘用力的吸着吸着吸着，可是他们的吸力仍是吸不动这块石头，这群小海螺却仍不死心的一直在吸着吸着吸着。没有门的老蚌见此情此景，心中绝望了。他真没有想到，他原来拥有的美妙生命会遭到如此的破碎命运。没多久，他那敞开的肉体被一群游过来的鲨鱼族给吞食一空了。那群善良的小海螺看见如此残忍的结局，伤心得不得了啊。他们知道，就是帮老蚌收回了门，也已经无能力挽回老蚌的生命了。个个腿上的聚守在那块厌食边缘上，只是不愿意打开自己的小门户，去面对这无情的大海了。那两只好心的鞋匠和停工在厌食上的龙虾公公也都留住在厌食上沉思，不肯离去了。 厌食受到了这场大劫难，看见身边陪有这么多的患难小朋友，心中异常的激动，自言自语地说，我本来觉得自己多么的幸运呢，打从山闹中蹦了出来，欣喜地获得了新生和自由，好不容易地投进了大海，谁知道会撞上了礁石呢，把自己分裂成了两半，这样不幸也只得认了呀，哪晓得更不幸的又撞上了老蚌呢，害老蚌也分了家，赤裸裸的面对了大海，无力且无助的任由他族来强贪生命，如今自己人被卡在老蚌的另一半壳里动弹不得呀，有谁又懂得自己的悲痛失落无助的心情呢？若干年之后，一个黄昏，在广东端西的海岸上，走来一位艺术雕刻家，他在沙滩上散步，有心无意间从海边捡到了一块大石头，这石头乌黑平滑，造型奇特，他看了又看，迷失了半晌，对这块巨型的砚石若有所思，倍觉得似曾相识，产生了联想，很虔诚恭敬地捧回家去，日以继夜地用他那独具的慧眼、独到的雕工、丰富的想象，将他沉在海中发生过的悲惨故事的主角一一呈现在这块砚石之上，但心中仍感觉一份失落与欠缺，最后他突然回忆起童年时老祖母临终前手中握有九颗晶莹剔透圆融滋润的明珠，一直珍藏 在家，他毫不迟疑地将这九颗明珠一颗颗地看在这块端西的石砚上，即刻黑白对比地相应着，终于完成了举世无双无价的艺术精品。这是我1991年3月14日定稿，谢谢大家的请听啊，我很高兴能把这一篇东西分享给大家啊，几乎我这一篇东西还没有在朋友面前分享过啊，那么今天呢在大家面前献丑，谢谢大家。好，我放
有听到声音吗？啊，对了哈，啊，刚才谭奶奶读的可真好，非常的生动。那么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的读书会就暂告一个段落，后面大家可以自由的讨论一下。好了。